我是重度拖延症患者，历史学女博士，两种身份叠加足够悲剧。对付拖延症，步步有陷阱。我情绪每天都被自己的表现左右，我在自责中懊恼，因为骄傲觉得自己不该如此。我很会自省，里面没有隐而未现的罪，别人还能在玻璃渣里捡糖吃，我面前怎么全是玻璃渣呢？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《当女博士遇上拖延症》，文章作者皓月。我是一位重度拖延症患者，一个历史学女博士，这两种身份任选其一，就足够能嗅出悲伤的味道来。如果碰到了一起，就真是悲剧本身了。本该四年完成的学业，我因为拖延症的缘故，不得不延期到第六年。现在拖延症中的人，常常焦躁、自责、忧虑，几种情绪交织往复，磨得人消沉又颓丧。现在的我依旧没有全然得胜，但在对付他的这大半年中，我却看到了自己许多出乎意料的软弱和隐而未现的罪，更看到了神的怜悯和恩典。也许费尽一生，我也没法给出一个有完美结局的见证，我却渴望把真实的自己敞开分享出来。初信主时，我曾期待神能翻转我的全部生命，包括让我苦恼许久的拖延症。不过随即我便发现，神不会施个法术立刻医治我，他要的是我倚靠他去亲自对付罪，并在其中经历他的带领和恩典。圣经说，只是你们要行道，不要单单听到，自己欺哄自己。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，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，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。我时不时就会在属灵照妖镜前照一照自己，却没有行动力去改变拖延的现状。我也曾不断地祷告，求神来帮助我迈开第一步，但好状态顶多持续三五天，我的拖延症又会固态复萌。我很厌恶这种不能活出新生命的软弱，但是又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，怎样才能靠主得胜呢？此时一个更糟糕的情况出现了，那就是在我迫切想得医治的同时，又暗暗不断地向罪妥协。一次次的失败后，我对于拖延症渐渐变得麻木起来，不再真的那么热切想要脱离它。与弟兄姐妹交流时，说出要对付它的话，也都变得真假参半。我和神耍起了心眼儿，利用他的慈爱开始放肆，良心负荷不起时，便跑去和神认罪。得了安慰之后，就立刻回到自己舒适的安乐窝。但是那其实不是真正的安乐窝，而是被罪重重禁锢的囚牢。这种情况从我信主开始，断断续续持续了一年多。去年年底，神开始不断在我读民数记时给我提醒与责备。神命摩西数点进攻迦南的士兵，而如今这种情景下的我呢？神问我，你是否可以成为被我数点的精兵？想到此，我几乎立刻哭了出来， 如果连拖延症都搞不定，其他都免谈了。读到《民数记》第九章时，神让我看到了自己的不洁净。圣经中说，那洁净而不行路的人，若推辞不守逾越节，那人要从民中剪除，因为他在所定的日期不献耶和华的供物，应该担当他的罪。过去一年里，我时常不洁净，逃避责任，去远方，但是神总是有恩典，有怜悯，依旧给我机会去弥补未尽的责任。于是我即刻发了一条朋友圈，盼望能练去身上的渣滓，预备自己可以为他征战。从那时起，我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与拖延症的征战。我每天都向神祷告，希望这一天让我有动手写论文的力气。不过我的状态却起起伏伏，有时能坐在电脑前好几个小时专注投入，有时却连着几天根本不打开文档。我知道万事开头难，更何况我对付的是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多年的问题，所以即使状态时好时坏，我还是感谢神，也知道一定得不断求神的帮助。不过我太过定睛在罪上，以至于每天的情绪都会被自己的表现所左右，我变得敏感而紧张，如果没有按时打卡完成论文的写作，便开始自责和懊恼。我热切地想要治死罪，却一不小心陷在我要对付罪当中。这时神提醒我，为什么如此轻易自责呢？为什么会落入懊悔中出不来呢？这是因为骄傲，所以不放过自己。因为我觉得我不该如此，我可以做得更好，把所有的问题都怪在自己头上，表面似乎是谦卑，实际还是骄傲。虽然自省是好事，但如果沉湎其中，就很容易被撒旦控告。所以对付拖延症时，面对每一个小小失败，我开始慢慢试着接受一个事实，那就是自己的确十分软弱，但又得避免沉湎于苛责自己。属天的原则一旦接地气，好像很容易让人觉得水土不服，落实到每天手头的一件件琐事上，实属不易。虽然我早早就意识到自己的骄傲，但拖延症对付到现在，我还是不断在骄傲的罪上跌倒，爬起来，再跌倒。因为没什么明显的效果，我开始思考，我为什么想要去对付拖延症呢？我有那么多的罪性摆在那里，怎么单单对他如此上心？这让我认清了一个自己不想承认的事实，那就是我对于罪恶本身并没有多少厌恶，我厌恶的是拖延症给自己带来的后果。因为拖延症让我不得不延迟毕业，他也常让我陷入精神困境中，这才是我选择对付他的最大原因。我犯罪是因为顺从自己的情欲，选择对付罪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自己，提升幸福感。因着爱神或是荣耀神而去对付罪，只是我给自己披上的属灵包装。作为一个罪人，我要如何调整自己的动机呢？我需要先暂时搁置拖延症，等到动机摆对了再重新对付他吗？就在这时，似乎事情陷入了僵局，我有些无所适从了。没过多久，神的帮助就临到了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一天深夜回到家，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说，你要祷告。于是我就放下书包，跪在地上，没有开灯，开始将真实的自己慢慢显露在神的面前。圣灵 开始一点点地引导我。原来我从未真正地在拖延症上认过自己的罪。我想通过拖延证明我可以掌管自己的生活，我想以犯罪的方式故意让神忧心，以此为乐。我被罪本身吸引，犯罪那种破坏美好事物、打碎界限的感觉让人沉迷。当丑陋与不堪被揭开后，我又难过又羞愧。我总自认是个懂得自省的人，在我这里似乎没有隐而未现的罪，但事实是不只有太多隐而未现的罪，自己的堕落更是超乎想象。以前认罪祷告时，我总能说出求神赦免的话，但那一次却始终没法开口。我跪在那里，却说不出话来。然而神奇的是，当我停在那里时，却完全不受控制地说出了求神赦免这几个字。我心中非常的感激，这是圣灵的带领。神不只赦免了我的罪，他更不想我沉浸在悔恨中，他要的是我能够进入恩典里。正当我纠结于如何调整自己的动机时，神却告诉我说，你得先认罪呀。想想也是荒诞，那时的我已经和拖延症征战了3个多月，竟从未真正的向神认罪。我自以为足够的认罪，原来是带着不易察觉的浅薄和遮掩。就在认罪之后，我重新振作，论文也有了一些进展。我不像一开始对自己那么苛刻，会允许自己偶尔脱离计划。但是新的问题却又出现了，我允许自己不按计划写论文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拖延症又渐渐变得不可控起来。不能把自己逼得太紧，但又不能过于纵容，尺度实在是很难把握。那段时间，我的祷告常用词汇就是软弱，求神来帮助我。说得多了，软弱就变成了我与神沟通的套话。只要拖延症的老毛病一犯，我就赶忙到神面前承认自己太软弱，只能靠神你来帮助我了。软弱渐渐变成了我的借口，比如我会说，谁让我是个软弱的罪人呢？似乎只要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我就能在神那儿得到一块免死金牌。可是我真的软弱吗？当时正好读到《申命记》，看哪，耶和华你的神已将那地摆在你面前，你要照耶和华你列祖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，不要惧怕，也不要惊慌。神借着这句经文撕开我的自欺欺人。神应许了以色列人会取得迦南地，但要他们亲自上去攻打，不要惧怕。在对付拖延症时也是如此，神是想让我刚强壮胆，不以软弱为借口，自己上去征战才能取得应许之地。我是假软弱也是真软弱，假在于我逃避责任，为自己未尽本分开脱，而真在于灵里如此光景的确软弱不堪。倚靠神不是自己当甩手掌柜，路是神开的，但也是要自己踏上去走的。3月份的时候，我读了约翰·欧文的《试探致死罪》，作者有句话对我的冲击很大。他说，只对一部分罪深恶痛绝的人，一个灵魂如此软弱的人，致死不了任何罪，必须对任何罪都勤勉地斗争。在对付拖延症上也是如此，它是我最恨恶的罪，除它以外，其他罪似乎都能忍受，甚至有些罪我可以视而不见， 那是否意味着我永远不能把拖延症治死呢？于是我带着疑问与拖延症抗争到精疲力尽时，生活中的难处似乎也越来越多。两篇小论文的发表莫名出现了意外，情况坏到我可能无法毕业，和导师的关系因为一些事情也变得紧张，我甚至做好了放弃学位的准备。与新教会的弟兄姊妹总是建立不起来亲密的团契生活，身边的属灵支持少之又少。无收入状态下，在北京如何解决住房，怎么养活自己呢？当自己与神的关系变糟的时候，我还得解决父母信仰上的偏差。我想在职业选择上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但神却始终不回应，桩桩件件让我心神俱疲。开始的几个月，我还能靠着信心不断祷告，劝自己继续信靠与顺服，但时间久了，所有的麻烦交织在一起时，不仅没有解决的迹象，反而越来越糟糕。于是我顶着各样的压力，当周围出现不合神心意的声音时，也全然的拒绝。可是好像自己的好行为却始终换不来神的一丁点的恩典。我开始抱怨神，你真的确定这些是我能承受的试探吗？说好的恩典在哪儿呢？别人都还能在玻璃渣里捡糖吃，而为什么我面前干脆全是玻璃渣呢？为什么总是允许各种难处在我身上发生呢？是我做得不够好吗？你想要我怎么样呢？当然，我知道自己的问题都很可笑，但抱怨的时候，标准答案是起不了作用的，因为我选择纵容自己对神的不敬和放肆。我任性地转向世界，即使知道世界给不了我任何安慰，即使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事，我与神的关系渐渐疏远，不再每天读经祷告，去教会与服侍也变成了例行公事。这让我认清了一个自己不想承认的事实，当想到约翰·欧文的那句话，就让人丧气，我做不到出于爱神而恨无罪，更做不到与所有的罪勤勉地做斗争，我该怎么办呢？还好我理性尚存，我知道只有神那儿有答案。数月前，是神给我感动，勉励我与拖延症征战。现在我无计可施时，期望从他那里再次得到帮助。但令人沮丧的是，神并没有回应我，祷告中我也丝毫感受不到他的同在。随着神持续数周的沉默，我与神的关系降至冰点。难道神是在故意让我经历属灵的旷野吗？虽然理性上我知道他爱我，但是感性上我却认定他一点也不爱我了。在那几周里，神在我心中就像是稳坐在宝座上的严厉教师，只知道冷酷的管教。我和神之间的温情在慢慢的僵硬，我没有变成温水，而是彻底没了温度。4月的某个早晨，我睡醒后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，照常拿起手机，竟久违地打开了境界。那天推送的文章中提及了两段经文，几乎在看到的一瞬间，我便开始痛哭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，便是荣耀我，那按正路而行的，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。我知道这是神给我的话，即使是今天回头看， 心里仍然是满满的感动。那天我在每日数算恩典中记录下这两段经文，看得我泪流满面。我抱怨难过悖逆疏离，可神说他必与我同在，他要我以感谢为祭，我要使神得着荣耀。我心中的声音在说，痛苦中有什么值得感激的呢？那就是神始终爱我，他用我的软弱、我的失落、我的罪恶、我的忧愁、我的痛苦来交换我。答案不是你对苦难解释的有多好，答案单单在于耶稣基督。上帝并没有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但他给了我一个明确的承诺，我会和你在一起。其实我面前的从来都不是玻璃渣，而是满地的糖。数周的沉默也不是什么属灵的旷野，或者说神从来都没有对我沉默过。感受不到神的同在，是因为我偏向世界，远离了神，这是多么简单又明显的原因，但那时的我却看不见。这几个月来，我和神的关系正慢慢复原，疏远不是一两天的事，变亲近更是如此。现在的我重新回到神的身边，我知道他很爱我。拖延症依旧是心头大患，我尚未得胜，但在对付他的过程中，我更加认清了自己，也更加认识神。不管未来如何，我都明白征战得胜的秘诀便是倚靠主，不断经历他的信实和能力。 How long will this take? How much can I go through? My heart, my soul aches. I don't know what to do. I bend but don't break, and somehow get through. Cause I have you. And if I had to crawl, well, you'd crawl too.I stumble and I fall, carry me through. The wonder of it all is you see me through. Oh Lord, where are you? Do not forget me.I stumble